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历代志下第三章，所罗门的圣殿，是由周牧师撰稿。历代志下第三章记载了所罗门的圣殿，主要描写了圣殿的尺寸和结构，以及里面的摆设。这章最好和列王记第六章和第七章一起读。第一、第二节，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罗门作王第四年二月初二日开工建造。这两节讲到圣殿的地点和开工的时间，地点有三个形容，是在耶路撒冷，在摩利亚山上，在阿尔南的禾场上。第一个形容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当时所罗门王的首都，所以圣殿和所罗门的王宫都是建在耶路撒冷。第二个形容摩利亚山，摩利亚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点，请参考创世纪22章2节。在摩利亚山建圣殿的属灵意义，一，因为神预备的公羊代替以撒，所以那山也被称为耶和华以勒，也就是神必预备的意思，创世纪22章14节。我们要建造神的殿，不用担心材料不够，不用担心自己的恩赐不足，因为神必预备。二，这也预表了耶稣将成为羔羊，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献给神。因为耶稣无罪的羔羊代替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可以自由地来到神的殿敬拜神。第三个形容，阿尔南的禾场。关于大卫从耶布斯人阿尔南购买阿尔南禾场，请参考撒母耳记下24章和历代志2章。大卫因为点数兵丁犯罪，神降灾给以色列人，于是大卫坚持用足价买了禾场和祭物献给神，来止息了灾祸。这里的属灵意义说道，一，圣殿是祷告献祭的地方，是呼求神的怜悯的地方。二，我们要效法大卫，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不要用白得之物献祭，或是空手来朝见神，而是要存着敬畏的心，付代价来敬拜神。三，大卫在阿尔南禾场看到灭命的天使，所以这是神所指示大卫筑坛献祭的地方，所罗门才按着指示的地点盖圣殿。我们的服事和生活也应当如此，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而要按着神的带领来建造。开工的时间是所罗门作王第四年二月初二日。犹太月历的二月初二日时，春天雨季刚好结束，经学者推断，这大约是阳历西元前966年的四五月之间。第三节到第九节，所罗门建筑神殿的根基乃是这样，长60轴，宽20轴，都按着古时的尺寸。殿前的廊子长20轴，与殿的宽窄一样，高120轴，里面贴上金金。大殿的墙都用松木板遮蔽，又贴了金金，上面雕刻棕树和链子，又用宝石装饰殿墙，使殿华美。所用的金子都是八瓦银的金子，又用金子贴殿和殿的栋梁、门槛、墙壁、 门扇，墙上雕刻基路伯，又建造至圣所，长20轴，与殿的宽窄一样，宽也是20轴，贴上金经，共用金子600他连德，金锭重50舍克勒，楼房都贴上金子。第三节到第九节整体来说，简明扼要地描述了圣殿的建筑结构。首先来整理一些词汇和可能的疑问。一、关于尺寸，1轴大约是44.5公分，或是17.5寸。二、第四节说到殿前的廊子高120轴，这和列王记6章的记载不合，实际比例上也不太可能，太高了。学者的解释是可能是把地基算进去了，或是笔误。三、第五节提到大殿的墙都用松木板遮蔽，但是按照列王记上6章15节的记载，松木只用来铺地板，其他装饰用的是香柏木。四、大殿的墙上面雕刻棕树和链子，棕树在圣经中象征繁荣。诗篇92章12节说，一人要发旺如棕树，或是象征得胜。约翰福音12章13节，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而链子虽然在圣经中有患难或捆绑的意思，但是在这里是象征祭司服上金链子，记载在出埃及记第28章14节。五、第六节提到巴瓦因的金子，列王记都是说用金经，没有提到巴瓦因的金子。巴瓦因可能是指一个出产地点，但是确切地点不详，有可能在亚拉伯，此词可以是地名，但是也可指一种特纯的黄金。六、第八节，至圣所长宽高都是20轴，所以是个正立方形的建筑。启示录21章16节记载，新耶路撒冷的圣城也是一个正立方形。第八节这里提到，用了600他连德的黄金来贴墙，如果按1他连德等于75.39磅计算，等于用了大约22吨或是18公吨的黄金。相比之下，这么小的至圣所竟然贴了600他连德金子，如此大量的黄金比较可能是打成金箔包在整个圣殿的内墙之上。七、50舍克勒，1舍克勒等于11.4克，或大约0.4盎司，所以50舍克勒约等于0.57公斤。与圣殿的所有钉子相比，这是无足轻重的，这里可能指每一根金钉的重量。这一段可以归纳出几点属灵的意义。第一，所罗门王是遵照神的旨意进行，而不是根据任何个人的计划或构图。从建殿的时间和地点，到圣殿各部分的尺寸，都是按神启示给大卫的样式照办。这提醒我们，应当以圣经作为我们生活的唯一指南，按着神的启示来生活。第二，圣殿是用最名贵的宝石进行装饰。第六、七、九、十节，哥林多前书3章16节提醒我们，圣殿就是神的殿，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今日的信徒也应该努力用圣灵所结的果子，成为生命的装饰。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在至圣所按照像的法子照两个基路伯，用金子包裹。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共长20轴，这基路伯的一个翅膀长5轴，挨着殿这边的墙。 那一个翅膀也长五轴，与那基路伯翅膀相接。那基路伯的一个翅膀长五轴，挨着殿那边的墙。那一个翅膀也长五轴，与这基路伯的翅膀相接。两个基路伯张开翅膀，共长二十轴，面向外殿而立，又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织幔子在其上绣出基路伯来。十到十四节花了比较多的篇幅在描述圣殿中的基路伯。基路伯是天使的一种，神学中有特别论述天使的天使论，在此因为篇幅的关系，只能稍微和弟兄姐妹简单介绍一下。我主要参考因保罗所著的穆迪神学手册其中的内容，如果弟兄姐妹们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研究。天使这个词的希伯来文意为使者，希腊经文用的是 angelos 这个词，意思是为神说话及行事的使者。天使这个字在圣经中出现了大约170余次，其中旧约中30次，新约中出现了140余次，大部分都与耶稣基督有关。天使的数量非常庞大，圣经中经常把天使与星辰联系在一起说，约伯记38章7节，诗篇148篇1到3节，启示录9章1到2节，12章3到4节7到9节，万军 host 就是描述围绕神周围的数量非常庞大的天使军团，因此神也被称为万军之耶和华。另一方面，堕落天使的数量也很多，马可福音5章9节记载，魔鬼能够叫数千名的魔鬼，也就是堕落天使去折磨一个格拉森人。天使主要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神的天使，一类是犯罪离开神的堕落天使。而神的天使主要分成三类，天使长、基路伯、萨拉佛。圣经中有名字的天使长只有米勒加，意思是有谁像神 Who is like God 和加百列，意思是属神的人 Man of God。 这两个名字都提到神，以神命名，都暗示了他们的谦卑。第三位曾经提到的天使是路西佛，就是撒旦的别名，但是路西佛的原意是光明者或者晨星的意思。以赛亚书14章12节形容他因为骄傲而堕落。因保罗指出，虽然天使能够以人的身体向人显现，创世纪18章3节，但天使称为灵，希伯来书1章14节，这说明了天使没有血肉之躯，也不会经历人的死亡，路加福音20章36节。但是圣经中确实有两处提到了天使可以食用人类的食物，创世纪18章1到8节，19章1到3节。萨拉佛的意思是燃烧者，可能是指这些天使对神有火热的前进。在整本圣经中，这类天使只出现一次，就是在以赛亚书第6章。而在历代志下3章这里所提到的基路伯，是约柜两端用金造成的两个天使之像。出埃及记25章17到22节，他们曾看守伊甸园的生命树，不容许犯罪后的人进入园中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创世纪3章24节。所以学者相信基路伯是与神的圣洁和荣耀有关的天使。列王记上6章提到这两个基路伯是用橄榄木雕刻，相信他们的功用是充任至圣所保护者和门口守卫之职， 和真基路伯在伊甸园的工作一样，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十四节提到至圣所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织幔子，与圣所分开。但是在列王记上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提到的，有一扇木造包金的门，将圣所和至圣所分开。出埃及记二十六章提到圣所入口有一条幔子，圣所到至圣所入口有另一条幔子。所以历代志的作者提到幔子，可能是受了会幕设计的影响，对列王记的记载做出补充。很有可能是圣殿有门又有幔子，就像在新约时代的圣殿也是又有门又有幔子。这幔子对基督徒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耶稣断气时幔子裂为两半，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八节。所以人从此可以藉着基督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最后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在殿前造了两根柱子，高三十五轴，每柱顶高五轴，又照圣所内链子的样式做链子，安在柱顶上，又做一百石榴，安在链子上，将两根柱子立在殿前，一根在右边，一根在左边。右边的起名叫雅金，左边的起名叫波阿斯。在这三节经文中，我们可以思考以下几点。一，在列王记七章十五到十六节形容铜柱高十八轴，但是在历代志三章这里却是三十五轴，有几个解释。第一，是两个柱子共合三十五轴，十八加十八除去不足的高度变成三十五。第二个解释是作者把柱子的高度十八轴，柱围十二轴和柱顶的高度五轴加在一起共三十五轴。另一个解释是希伯来文数目字十八与三十五近似，所以这是比物。二，石榴是丰饶和祝福的象征。生命记八章八节形容迦南地生产石榴，顺服神的人将不缺乏石榴。三，殿前的两根柱子，右边立一根起名叫雅金，左边立一根起名叫波阿斯。雅金意思是他将建立，波阿斯意思是他大有能力。有些人也许会误以为这是在纪念先祖的名字路德的丈夫波阿斯，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两个名字的意义恰好符合建造圣殿的目的。这二根铜柱竖立在殿前，不住地提醒我们神自己有能力建立他所要建立的，不需要人的说明就能成就他的计划。后来犹大的君王登基的时候会站在其中一根柱子旁边，起誓谨守与神所立的圣约。参见列王记下十一章十四节、二十三章三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每日灵修 Podcast。愿神祝福您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